这条路200年前的马礼逊走过，
这条路接近90岁的卢文牧师也走过，
这条路希望你能够一步一步的走，实现天国。
郑子民牧师主持，
良友圣经学院2026年宣教周特辑，中国宣教路。
好，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郑子民啊，欢迎你回到我们这个宣教的特辑啊，中国成长的这个宣教路。那今天呢，我特别请来一位嘉宾啊，陈牧师。陈牧师你好。
哎，你好郑牧师。
哎呀，陈牧师呢，讲起他来呢，他是一位宣教的老兵啊。那他曾经呢跟这个中国内地会，现在叫做海外基督使团，
对，
那么服侍了有20年的时间，对不对？
对对对。
哇，那你服侍的工厂在哪里啊？
在台湾。
在台湾。
嗯，
哇，台湾，我想问一问哈，这个台湾呢，其实已经有一些教会了。
对对对。
那么呢，台湾的教会发展呢也算是不错了。
对，不错。
他们为什么需要你去宣教呢？先讲讲这个问题。
哦，因为当我们要去宣教的时候，海外基督使团就在澳洲的办事处提供给我们4个区域的地方。
是。
因为我们的负担是做一些比较基层的事工。
是。
那个时候呢，有其中一个是香港啊，一个是澳门。一个是台湾，一个是菲律宾。那因为我是广东人，我会讲广东话。我的太太是香港人。所以如果让我们自己选择的话。
香港澳门是最。
最理想的。不用学语言了。怎么样。但是在我们的祷告的当中上帝就把台湾放在我们的心中。
是。
因为虽然台湾的教会已经成长的蛮稳定了。就是我们将要去的那个时候呢，台湾的宣教士协会，就是整个台湾所有宣教机构都参与在当中的。
对。
就祷告就说在台湾还有需要宣教士吗？所以那个海外基督使团在台湾还是叫内地会。
是。
就在祷告的当中，他们发现基层这个群体有很大的需要。
是啊，
因为
基层这个群体就是他们的接受的教育的程度不高，住在一个比较稍微偏远一点的地区，
对，对，
不是住在大城市里面的人，
对
不对？
对，对。
那么他们信主的那个比例跟大城市的基督徒就相差很远，对吧？
很远很远。一般如果在台北的话，可能基督徒的比例可能超过10%。
哇。
但是基层这个群体只有 0.5 都不到。
差20倍哦。那边
有
10%，这边0.5%。那你能不能讲讲为什么呢？为什么同样是台湾这个群体为什么这么差呢？
主要就是我们在服事的当中，我们会发现其实教会的那个文化跟那个基层群体的那个文化的差异是蛮大的。
是。所以呢，台湾的教会是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建立起来的，
对
不
对？
对，
中上阶层。
是是。
所以呢，台湾的教会觉得基层这个群体好像不属于他们的。
接纳不了这些的人，是吧？
比较困难了。
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而基层的群体又觉得教会不属于他们的。
不是我的教会
不属于他们的。
对，所以就很难融入到教会里面去。
对，彼此就是有一个很大的 gap。
所以呢，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宣教的群体了。因为呢，这一个群体当中呢， 教会很少，
可以说
有教会，
基本上可以说没有，
没有教会哈。
有的也是那个海外基督使团建立的，
是吗？都是宣教士建立的，
宣教士建立的、
啊。而且呢，不是很强壮的教会，
不是，不是，不是。
所以呢，神感动你到这个台湾的基层当中去服侍，对不
对？
对
对对。
啊，那你当时去的时候哈、
啊，
师母一起去的吗？
我们一家三口，
三口人。
嘿，
哦，
我的女儿，我们到台湾的时候刚刚不多不少，1岁半。
哇，哇，带着这么小的女儿一起去宣教哈、啊，是不是都不容易的事情啊？
当然是不容易，但是我们开始考虑宣教的时候、
嗯、
我们就很清楚知道我们去不是我们单一某一个人、
嗯、
是我们整个的家庭，
一个家庭去、啊啊、
所以我们就一家人就、回应上帝的呼召、就去了。
去宣教到底是陈牧师你的感动呢，还是师母的感动？
哎，我们一起有感动，
是吗？
我们相遇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未来的路是要走宣教
的路啊。所以他读神学的时候，你是在澳大利亚牧会？
我不是在教会里面牧会
啊，
我是在一个专门向中国餐馆人。
嗯，
传福音的一个机构
叫做餐福，
餐福
啊，
所以在那里呢做传道人做了4年，
也算是一个基层的群体，对不对？
很难定了，因为其实有很多学历很高的人、到了澳洲，因为英语不够，
嗯，是是是，
所以他只能在餐馆里面工作
啊，所以各种阶层的人
都有，对对对对对，不同程度文化程度的人都会有。当然有一些就是从小就去到那边的可能学历不太高
的，就是
也有
的
做餐馆的也有，
所以有基层的、也有一些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到那边好像我在那边也好要打餐馆工这样子，
对对对，
要
有的
恩赐，我打了一天就被炒鱿鱼了。
有的还是做律师的，
是吗？
对对 对, 对，
到那边都要
在那边进修的时候就没有其他工作，
是是 是, 是，
早期基本上找不到其他工作，周末除了餐馆里没什么工作可以做。
对，那这一段的牧会的经验对你来讲，就是对后来的宣教有没有帮助？
很有帮助，
很有帮助
因为在教会里面可能就只是在牧养，
是，
但是在餐服里面的服事呢，除了牧养，我还要去不断的去接触不同地区的那些的餐馆，
要主动的去接触，
对对对对也每个礼拜都去不同的区域去做一些的探访拜访，然后派一些的福音单张啊，还有餐服就专门为餐馆人做了一本杂志，叫炉火。
炉火是是
所以呢就变成我两个方面我都能够有很好的预备，
是
对整个宣教的历程呢也是很大的帮助的。
很感恩哈，就是神要预备你去宣教，先让你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机构里边或者是教会里边去服侍，先预备好你自己然后呢再把你派到这个宣教工厂。
对对对对，
好了，讲回了孩子了哈，这个你带着1岁半的孩子出去哈你觉得宣教士的孩子成长在宣教工厂成长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可能小的时候还算比较容易适应了因为他从小就跟着我们
是
一起的在那边的成长，
是
如果他年纪大一点可能就不一样了
所以越小带出去反而越好，对不
对？
对，
我感觉在我的经历的当中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为他还没出生就一直为他祷告，
是 是, 是，
我们是一家人去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到了那边学完语言之后我们到了一个很小的城市，
是
那里去开始服侍的时候那我们服侍的那些基层的小朋友就跟他的年纪就是2岁3岁他就变成就是说 他说啊，爸爸妈妈啊，你们跟大人去传福音啊，那我是跟这些小朋友去传福音。
从小他就有心智向他们传福音。
对对对，
哇，真好哈、啊！所以呢，把孩子带去宣教工厂啊，实际上也是一个祝福，对不对？
对对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啊。那么他也可以在当中去经历神，去认识神啊。但是需要有信心哦，啊，这么小。把他带去一个比较艰苦的地方，因为现在的家长呢都想，哎，我的孩子要上什么重点的什么学校啊，要去补习啊等等啊，都这个孩子很宝贝哈、啊。但是你能够把他带出去，都是一个信心，对不对？
但是我们就很清楚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一切所需要的，
是
啊，也包括孩子的成长，
嗯
啊。也在里面，因为我们是一直祷告，我们是整个家庭
对
啊参与在当中，
是，所以就是相信神，既然是神的带领，神必会看顾带领哈、啊
嗯。
那现在孩子已经大了，
嗯，
这大学毕业了，工作了，哎，现在好像你有外孙女了哦。
对对对，刚刚差不多四个月。
四个月大，哇，恭喜恭喜啊。所以你看神真的是看顾你们一家人。
对，非常非常的上帝赐福给我们一家。
是是。好了，那我们现在讲一讲到宣教工厂的故事了。
嗯嗯嗯。
你到了宣教工厂，第一开始学的就是语言了
哦。对对对。
那么你在那里学的是什么语言呢？
闽南语。
闽南语，
对，
都是他们这些基层的老百姓所讲的语言，对不对？
对对对、啊、一般我们所接触的这些基层的朋友呢、
嗯、
都是讲闽南语的
啊、
嗯、他们叫台语，
他们叫台语、嗯、是
因为主要就是台湾被那个外国统治过、
嗯、是、
啊、所以加入了一些的外来语
啊，
所以它跟
国内
真正的闽南语呢有一点差异
啊，
啊，因为它引进了一些外来语
啊，所以有台湾式的闽南话，
对对对对对，
哇，那你觉得自己有没有学语言的恩赐啊？
没有没有，我们要加入差会的时候要做一个学语言能力的测试，
是。
啊，满分是五分
啊，
那我是零分。啊，
哇，怎么可能零分呢？
对，因为我对那个语言的那个概念
啊，
学语言的那个概念完全没有。
哦，
啊、但是他愿意接受我的，就是因为我是华人
啊
啊，我已经会讲普通话，
是，
我已经会谈。会讲广东话，
对对
啊，会看中文，
是，
所以他说啊，那好，还是接受，
也要你，
也要。
那跟我们讲讲这个学语言的过程好不好？
啊、哦，很困难，
很困难，
因为他们一直都没有接受过一些中国人去学，那个闽南语的，
闽南语对，
啊，所以那些教科书。都是为西方宣教士设立的，
所以是用英文写的。
我们需要用英文学罗马拼音的闽南语。
哇！
啊、还有呢，就是啊、他说，因为我们是华人，
嗯
啊，所以呢，其他西方宣教士给两年全时间，
是、
嗯，我们就只给一年。
你是考试是零分的，
啊、对，
然后还缩短。一半的时间，
对，
一年
要还要用英语来学罗马拼音的闽南语。
哇，
所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啊！一年以后你的成绩怎么样？
其实我学了三个月我就想放弃了。
哦，真的是零分，
学得很辛苦
啊、
嗯！因为女儿那个时候还小嘛，
是
我半天带女儿，半天上课，
嗯，
晚上很早就让女儿睡觉。
然后
我就跟太太一起就
语言
做作业、
啊、是
学了三个月我就想放弃了，
嗯
啊，因为我离开以后啊，参服也没有找到人接班
啊，就想
就想
打回府了，
打道回府，回到参服去服侍、嗯、也是基层人嘛，
是是是、啊、
那但是在我的祷告的当中，上帝给我一个很好的挑战，
嗯，
就是让我知道我学这个语言不是要靠我自己的能力，
是
我们要靠上帝给我的能力。
对对对、
啊、后来我就跟上帝好像是讨价还价、哦、那我说如果一年之后我能够学到
嗯
啊，能够用到的时候我就会留下来，
对，
不然的话我真的要
离开了，
离开了
啊,
啊，那非常感恩啊，虽然需要很大的努力了，还是要努力、嗯、啊，但是很感恩，就是哇，突然间就好像
开窍了。
开窍了、
嗯、
就我就很感受到在《使徒行传》里面说的，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当时的门徒就可以说出别样的语言了，那、啊、我就很感受到那个
突然讲出
来经历
啊，
就哇，突然那个进度就快了很多，
是是是是、
啊、而且呢到一年之后、
嗯、
啊，我们在啊语言学校的考试，我的成绩比我的太太还要高，
哇，真的是神迹奇事、哦、
对对对对、
啊、那
如果我觉得如果单靠我自己就绝对没有办法学得到。
是，我也听说你后来这个学语言哈，在学校学的跟人家当地讲的又不一样了
啊，对，因为那个课本都是很多年前去设定的、
嗯、是
啊，而且呢也是学一些比较文雅的那种的闽南语，
没错，
但是我接触到基层的那个朋友的时候、
嗯、
他们日常生活讲的那一种的方式很不一样、
嗯啊、
那我就因为我们是用那个圣经故事来传福音，
对对，
那我就预备好闽南语的圣经故事，就练习练习练习、
嗯、
练习好了就跟他们讲、
啊、
跟他们讲，他说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那我就慢慢慢慢一句一句就问他，哎，这一句你听到什么
嗯
啊，然后你哪里不明白
啊，
应该怎么讲你才明白
啊，
那我就后来我就啊干脆就跟他们学了，
所以要虚心
啊，
要谦卑，
我就啊，哎，你来当我的老师，
是是是是
啊。虽然我在语言学校，
嗯，
成绩还不错啊，80多分，
对，
差不多90分，
哇
的成绩啊。但是我说，哎，你听不懂，
嗯，
我还是没用，
对呀，
啊，所以我就哎，你当我的老师，
嗯，
每一次我预备的圣经故事，
嗯，
啊，我就跟你讲，
是
不懂的地方，我怎么讲你才能懂。
后来我听说陈牧师你的闽南话讲到连台湾人都分不出来你不是本地人了
很好笑哟、我们通常我们每个礼拜都跟、嗯我们的西方的同工
对、
一起去做一些的运动，我们、嗯、喜欢就是去走那个山路
啊，对
啊，然后我们见到当地的人我们就跟很直接的跟他们打招呼啊，聊聊天啊，
是是是，
看有没有机会就是跟他们分享一下圣经的故事怎么样的、嗯、啊，而且那些人看到啊老外
啊他们很喜欢、
很喜欢啊就跟我们聊
嗯，
那我们就用我们几个同工都是学一起学闽南语的，
闽南话，对 对, 对
啊，那我们就用闽南语跟他们对话
嗯
啊，因为有时候他们很奇怪，台湾人有时候讲的突然间就爆出一两句的普通话来、
哦、
所以我们的同工就听不懂 了，
是
听不懂的时候啊，那我就
闽南话，
闽南话就跟我的同工讲、
哦、
啊，那然后呢那聊聊聊，那他问我你是哪里人、
哦、
啊，那就他的意思是我在台湾的哪一个区域的人
以为你是本地人
对对对对啊，那我说啊，我是从澳洲来的
啊，
他说你从澳洲来的啊，都不相信、
嗯、
啊，就问那些我们的同工啊，是吗，他们说是啊，他也是从澳洲来的、啊、他们是他来我们是一起学闽南语的啊，他说啊，
所以很
就这样
啊，
所以就真的神的恩典，如果没有神、嗯、没有圣灵的带领，我觉得我可能一年、嗯、我就
打道回府了
回到澳洲了。
那你刚才讲你是用圣经故事来跟这些基层的、同胞们来、传福音、
嗯、
你觉得效果怎么样？
非常好。
哦，
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用比较传统的那种的传福音的方式，
是
跟他们讲，一开口，他们就说：“哦，这个是西方的宗教
啊，
跟我们没有关系。
是”是是，
啊，就不愿意听了。嗯，那后来我们就去接受了一个训练，
嗯，
就是用圣经故事，啊，其实它是用来做帮助基督徒来更深入的去学习圣经的。
是是是，
这个训练是这样子的，
嗯，
目的是这样，
本来是给基督徒用的。
对对对，嗯，后来我们做了那个培训之后，
嗯，
啊，然后我也做了那个想我怎么样去帮助别人用这个方式
是
啊，去看圣经。
嗯，
在当中的学习的当中，我就发现，哎，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式，
嗯，
来跟这些基层的朋友传福音，
嗯，
是一个可以尝试的
方
法，
是
可以尝试的方法。那个时候我们
不知道，
不知道
效果怎么样，
效果怎么样，
嗯，
就是一个出路，
嗯，
啊，因为听故事，很多人都会想听故事，
没错没错
啊，很容易听故事。啊，你说要啊用三福啊，用四律啊，福音桥，
嗯，
那些，他一听啊，
太理论了，
他就哎
啊，
那个是西方的宗教，跟我们没关系的。
是
啊，那我们就尝试从创世纪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复活，
嗯，
啊，大概12到15个故事，
嗯，
啊，就一个系列，就让他看到就是上帝的创造一直为我们预备的救赎。
嗯，
那我们从小朋友到70多岁的老人家，
啊，
这个年龄层啊，
是
整个的年龄层的这，
他们都喜欢听故事，
都喜欢听故事，
嗯，
而且大部分听完故事，虽然是一些国小3年级的小学生，我们跟他们讲了一个学期，
嗯，
啊，就是从创世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到最后我们问这些学生，你这个学期里面听了那么多的故事，
嗯，
你听到了什么？
嗯，
他们的答案，
嗯，
给我们就是，嗯，老师，你没有跟我们讲很多的故事，
嗯，
你只给我们讲了一个的故事。
哦，
3年级的小学生，
是是是是是，
啊，所以就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从这个系列的圣经故事的当中，
嗯，
就让听者，
嗯，
他能够听到上帝。这整个的从创世到救赎，
嗯，
这个的计划的成就。
如果我们的听众哈，啊，感兴趣哈，啊，你可以写信来啊。那么将来我们请陈牧师呢，帮我们录一个怎么样用圣经故事来传福音的啊一个系列节目。好了，现在我们讲宣教哈，啊。那我听说你的这些的听众哈，啊，
嗯，
他们听了。都后来就有人决志信主了，是不是？
对对
啊，嗯，那么他们决志信主之后，他们的成长怎么样？
那我们还是用这样的方式，
嗯，
我们就回到我做训练的时候，
是
就用那种的方式帮助他们怎么样，
一直
深入的去读圣经了，
读圣经啊
啊，那他们就可以就自己啊，按照那个方式。来去读圣经，啊，了解更多的圣经。
哇，
啊，所以其实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嗯，
我们是从传福音开始，
嗯，
我们就参入了那个门训在里面了，
嗯，是是 是，
啊，所以当他决志信主的时候，
嗯
啊，他们就很知道圣经的重要。
对，
啊，他们就自愿的，啊，去读圣经，
嗯
啊，有的就是因为他学历不好，
嗯
啊啊，看中文也看不到什么的。
嗯
啊，我有一个啊，他从10几岁就在庙里面去学那些的庙族的那些的东西，
对对对对，
啊，所以呢，他中文的程度很低。
嗯
啊，他不能够很认真的去看
圣经，
那我就啊送了一部啊圣经的播放器给他，
啊，对对对，
叫他每一天都听，听的当中。啊，他有很深的领受，
是是。
那他信耶稣之后，我就啊跟他就是 看圣经，
嗯，
就是用马可福音去看，啊，到最后看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嗯，
圣殿的那个
幔子裂开了，
裂开两半，
嗯，
我问他，你知道当中的意思是什么吗？
嗯，
他就说啊，因为在旧约里面，那个幔子是把上帝跟人隔绝的。
哇，他看到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幔子打开了，我们就可以跟上帝，
哇，
可以回复那个。
他不认识字，可以能够
从听的当中
听众明白这么深的道理啊！
因为我觉得也是圣灵的工作，
是
因为我告诉他，你每次听圣经的时候，你先做祷告，求圣灵帮助你，啊，能够明白。所以我在旧约的那部分，我完全没有跟他说过的，
嗯，
啊，他能够从圣经听圣经的当中
是
啊，能够联系起来，
嗯，
能够就是我证明，就是他这。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有听，
哇，真是感谢主哈！那听陈牧师你这样讲呢，我们看到你的侍奉哈，真的很有果效。我听过你讲的一理论，就是你刚刚去的时候，这个宣教的机构呢，就让你去思想你是怎么样离开的啊。那你能不能把这个理论跟我们讲一讲呢？
因为在那个海外基督使团啊，他有给我们每一个的宣教士，
嗯，
之前的培训的当中
是
啊，就已经有一个的概念，
对，
带给我们
是，
就是当我们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
嗯，
我们就要预备考虑，
嗯，
我们什么时候要从那个地方退出来。
推出来是什么意思呢？
重点就是海外基督使团或者是内地会没有说要建立自己的教会，
嗯，
要建立是本土化的教会，
是
我们要栽培本地的同工，
嗯，
让他们去承接我们所建立的事工或者是教会，
是
帮助他一段的程度呢，我们就要放开了，
是
我们就要到另外一个地方，
嗯，
再做一些的开拓，
没错
啊。有一段的时间，我们还是跟他们保持那个联系，
嗯，
也他有什么需要啊，什么情况发生啊，
嗯，
我们好像就是一个在背后给他一些支持他
啊，对。
然后呢，我们在新的一个地方，我们要做也是同样这样子啊，
对。对，
所以这是给我们每一个宣教士，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的预备，
是
不是我到了一个地方我就一直20年30年都是在那里，
所以我们不是盲目的忠心啊，
嗯，
其实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到了那里，实际上你要建立当地的信徒领袖起来，
嗯，
他们可以接手再继续做你要做的工作的时候，你就可以离开了啊，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理论啊。那么我也相信陈牧师呢，他20年在台湾基层当中的宣教，确实帮助当地的基层教会已经建立好一个根基。那么他们现在自己可以接手继续做的时候，好，陈牧师你就可以现在退回来哈。那么我们盼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如果呢你今天听了陈牧师的分享，那有什么回应呢？也可以写信给我们。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好，
好，再见。
好，谢谢大家，再见。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